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业障本来互作用，清拔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前行引导文。华智仁波切所造的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其实也是根据他上师讲解这个龙提心水的这个仪轨的，这样一种这个。教研的笔录，那么这个笔录当中呢，都是关于我们修行佛法的一些观要、一些窍诀。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也是一个倒次第，通过这样一种倒次第的引导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心呢逐渐成熟，让我们的心呢现前本来的面目。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些眼识、耳识啊，乃至于我们的分别念，其实呢，这些呢都是。没有认识心本性之后浮现出来的一种这个状态，它一种心识的本身呢，它是相应于无明的，但是呢，心识的本性呢，它是一种智慧。那么要让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现前它的本来面目呢，就需要引导需要这样教义的引导，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依止上师学习这个教法，通过学习完教法之后呢，就懂得使用这个法义呢来引导我们的心。所以说呢，其实呢，一止上师他也是一止上师所传讲的这个教义，否则的话，单单是上师他自己的身体啊、语言啊等等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让弟子成就或者说现前心本性的，而是他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现前心本性的一些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做去调伏的话，那么心就可以浮现它本来的样子。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通过次第性的，逐渐的来浮现它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些本来面目呢，就是前面呢，我们也要学习的这个共同加行哈，就说是，从现在的心识到这个现前本来面目这个之间呢，那么就说这个最大的障碍或者最初的障碍，就是一个对轮回的执着，就对当前我们正处在这个轮回当中的种种法的一些单子，这个是最初显的障碍。随着这个呢，是最先必须要这个去掉的，就是单着轮回。单做轮回呢，其实必须要这个去掉啊。轮回呢，就是说本身的显现，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完全就不浮现或者说让它不出现，这个我们还做不到。也是佛陀也没要求。但是呢，对于轮回的这个法本身，我们看到我们正在轮回当中生活流转，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本性不值得贪执。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出离心的一种教义呢，来让我们对轮回的法。产生一个厌离，不管是对今生的一种，今生的法要放下看破，对后世转生善趣啊等等呢，也必须要看破放下。这个时候呢，就升起了厌离心，就对于出离啊，对解脱方面呢，就会有兴趣。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通过依止上师之后呢，我们要学习这个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内家行，内家行呢就通过皈依乃至于上师瑜伽之间的一种修法。那么这些呢，主要是我们要接近于大圆满的正性，要现前心本性的话，它也需要通过以菩提心为核心的其他的修法是这样的。那么菩提心为核心，为什么是菩提心为核心呢？因为就是我们要成佛的话，必须要有菩提心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佛果。所以说呢，所有的修行，大乘的修行都是以菩提心为核心，围绕菩提心而展开的所有的修行。因此，我们所有的修法呢，自从我们接触到了菩提心的教义之后。那我们就必须要训练，刻意的训练，把这个菩提心的一种修法带到我们的所有的行为当中，带到我们所有的善法当中，通过菩提心来摄持我们的一种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我们的善根里面有了菩提心，那么这个善根就相应于成佛之道。如果就是说我们的修法当中没有菩提心，那我们这个善法就不相应成佛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以它为核心，以它为核心来。集资啊，进账啊，以它为核心的祈祷、上师加持等等，所以说这一部分的内容呢，主要是让我们的内心要苏醒，这个以世俗菩提心为基础的，还有一些相应于圣意菩提心方面的法。所以说这个前行啊，这个第二步简行呢，它是这个五加行，五加行呢，当然是以菩提心为核心的，当然我们以前学过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所以说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的这些。所依对治力的空性啊，现行对治力的空性啊，还有曼匝当中三藏体空的供养啊，还有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上师的本性就是空性，那么我们的本性也是空性， 通过就是说上师的加持，上师的融入，相当于就是说是空性融入空性，法性融入法性的一种，让我们现前心本性，它也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和生于菩提心有关系，世俗菩提心的引导的。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应该以菩提心为核心来展开。那么后面呢，当然我们就说，如果今生当中还有时间呢，有因缘呢，我们肯定会接触到这些密乘的窍诀，深缘次第也好，大圆满也好，那么这些修法呢，就最接近于实相的。当然上次也经常讲啊，我们在人间啊，如果转就已经身为人，得到了暇满人生，如果有机缘的话，这个密法一定要学啊，一定要修，是这样，因为就是说这个密法的加持力特别大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学完加行之后呢，就应该进入到密乘当中。但是呢，在学习这个最靠近实相的这个密法之前，那么这些基础呢，也必须要认真对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越认真对待基础，越认真对待四加行和五加行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就更加容易啊，就是接受这个正行，更加容易相应这个正行。如果我们对于加行没有认真对待的话，即便我们已经得到了密乘的灌顶，即便已经得到了密乘的窍诀，但是呢，这个密乘的修法对我们来讲相应不了。因为我们并没有在前期的这个工作当中把我们的心训练成可以和这个正行的法相应的这个程度，我们只是大概的过了一下，那么这个大概过了一下，你的心还是那个样子，对轮回还在贪着，对不对？对这样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想法还是围绕这个自私自利的来，就是说在奋斗。所以说这种心态和要证悟它的一种实相，最接近实相的这个法之间呢，它并没有一个很接近的一种这种一种因果关系，那不成为它的基础。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是我们就说是这个越级，或者说即便是我们就是说提前得到了这些窍诀，但是呢这个法对我们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种善根或者得加持有。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得这个法的目的是什么？正行的法的目的，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灌顶，得到了一个很圆满的修法，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摆啊，就我得到了最高的教法吗？还是说满足了我们一些虚荣心？你看这么高的法，九层之巅的法我都得到了，然后就怎么怎么样？还是说我得这个法就是为了证悟实相？如果是为了证悟实相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训练成和这个证悟实相的法相应的一种高度。所以说呢，就只有一个办法，就认真的去贯彻修行前行的法要。因为就把这个修好了，那么修到后面的时候，自己的心自然而然那就和高法身法就相应了。否则我们的心相续很低，这个法很高，二者之间呢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像这样的话就很难相应，这个法呢就是说很难体现它的价值。这个法的价值本来是非常非常大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自己使用者，就是我们对这个修行法的人，我们自己的自身的条件的局限，受这个局限的所限制呢，导致这个法这么高的法在我们这上面，在我们心上面体现不了它应该有的那种高价值。那么怎么样让这个法的价值体现出来呢？那就必须要把我们自己这个人修行者的素质必须要提升，提升到和这个法相应的一种高度。这个时候的法的力量加持力量，像它的价值呢就可以就很快的就浮现出来。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大圆满呢，对这个正行，对密法一定要有一种希求心啊，因为这个的确非常非常的殊胜，也很难得。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啊，这个法那么殊胜啊，前行就不修了啊，就是我现在有机会得灌顶，我有机会得正行，是不是就可以不修了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是以这个正行的法调伏我们的心，是以这个正行的法来现见实相的目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心调伏到能够和这个法相应的阶段啊，这个是很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前行呢也一定要这个高度的重视，这个不是说一说而已啊，不是说说而已，是这样的。那么以前呢，就是我们在学院的时候呢，以前和慈城楼堪布慈城楼堪布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呢，也是说过哈，他说如果以后要闭关的话，他是修前行啊，他主要是修加行，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就觉得很诧异哦，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为什么上师他人家以前就是说如果以后要闭关我去修前行呢？当时我们是没有去真实的去理解到这些上师的一些必要啊，还有这些利益啊等等，我们觉得会有必要吗？是啊，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都好像对前行没那么重视， 好像没觉得那么重要。为什么丧失了那么大的智者？他还说以前如以后如果有时间闭关的话，他没跟我们说要修脱嘎呀，没有说要去干什么，他就说要去好好把前行修一修。哎，后面慢慢学了之后，就是知道他们讲说这个话的必要性，就是因为我们对前行不重视，所以说即便是他们那种大智者啊、大圣者，他们也是说，哎，以后有闭关的时间，一定要好好修前行的这种必要性。啊，也就是因为有钱，我们听到这个话记住了，就在这句话在脑袋里面一直在这样，有的时候就在想，有的时候在观察啊，后面慢慢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大圣上师也是经常讲啊，前行的重要性，啊，如果前行不修好的话，即便是得到了正行，拿给我们修也修不动，啊，他就体现不出他的这个正行的价值，所以他本来很殊胜，但我们修不动，最后就说，哎，这个法也就是说是这个不过如此嘛，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多殊胜，好像法本里面说的很殊胜，但是我修了一下，好像没啥感觉，也没有那么殊胜吧，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是法不殊胜，而是我们自己的相续，没办法让它体现出的这应该有的价值，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对法生邪见，而应该努力的提升自己的相续的一种这个素质。通过前行的提升，不是通过别的提升。这个前行的所有的修法，皈依也好，菩提发心也好，金刚萨埵也好，曼札也好，还是上师瑜伽也好，每一个法，如果我们认真的去修，都能够让我们的相续慢慢成熟，让我们能够相应到正行的一种这个实相的一种修行，这样的。还有就前面的更前面的这个释迦行，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不共加行当中的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呢，主要是要确定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成佛。成佛是为什么成佛呢？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的。就是说大乘的思想就是它的终极目的，它是为了利他的，是为了度化众生，为了度化众生才成佛。因为度化众生，因为成佛呢是对是成佛是利益众生的最好的方便，除了成佛的佛果利益众生是最完备的、最理想的状态，别的比如说菩萨的果位，它有局限性，它的功德没圆满，所以它有局限性。阿罗汉它有局限性，那凡夫的更不用说了。凡夫呢，像我们这些，虽然有些时候呢升起了一些相似的要利益众生的心，但是能力太差了，是这样，自己的问题都搞不定，自己的贪嗔痴都搞不定，所以有的时候说要利益众生呢，也受这个局限。也受这个这个烦恼的局限，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心情好的时候呢，怎么愿意利益众生，烦恼一上来之后呢，好像就是说是什么都不想管，也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就不可靠的。但是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虽然是可靠，但他能力有限，但只有佛陀他是方方面面都是圆满的。因此说呢，为了实现利益众生的真实的圆满利益众生，必须要发誓成佛。所以说发誓成佛是为了更好的利他，更圆满的利他的。就大乘的思想，大乘上以前在讲千万庄论，在讲别的修法的时候，再提到大乘的终极思想不是成佛，大乘的终极思想一定是利他，为了圆满利他才成佛的。说成佛是为了利他服务的，而不是说我去发菩提心。为什么发菩提心呢？因为我要成佛呀。为什么不发菩提心？我不发菩提心我就成不了佛，对不对？为什么要利他呢？为什么要去利益众生呢？因为我要成佛啊。如果我不利益众生，我就成不了佛啊。你看这个是又颠倒了。就是为了我，为了满足我自己成佛的目的，我要去做利他的事业。利他就为了成佛，为了我成佛服务了。这个方面就是已经，他已经就说是这个颠倒了。所以说就是反过来讲呢，就为什么我要成佛呢？因为我要利他的缘故。说成佛是为了利他服务，而不是说利他为成佛，为了自己成佛而服务，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要对这个修菩提心的时候，也是要刻意的、着重的要打破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只要发现了我们相学当中有这个存在，哎，有为了就是说自私自利的一种意乐存在，按这个佛陀或按上圣门的教言，就应该打压这个我执，打压这个想要自己成佛的这个心，想尽办法的打压。所以有些事用自他相换，就是说来打压。怎么打压呢？就把所有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通过黑气进入到自己的我执当中去打压这个我执。你不是不喜欢吗？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不是喜欢，我就故意的把所有的众生的这些业和烦恼吸到我的自己相续当中来。然后这些善根啊，这些你不是自己想要享受吗？想要通过这个善根你自己成佛吗？好了，我就通过呼气的方式不要了，全部给众生。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一方面打压我执，一方面就修爱护众生的心啊。这个自他相换，它也是通过这方面体现我们的一种训练，就训练这样一种心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把这个训练成熟之后呢，自然而然呢，我们所作所为，那就是自然而然就为了利益众生了，为了利益众生而奋发了，不是为了自己。 哦，因为说这个，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这样一种，大概我们要刻意的在修行过程当中要把这个观念要带进去，否则我们天天修自他相幻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修呢？其实这里面第一个要打压我们的我执，第二个呢要培养这个利他利益众生的心，啊，只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成佛呢才有意义，否则的话调伏烦恼啊，或者就成佛呢，当然就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菩提心，也成不了佛。啊，没有，也没有个佛成佛之后不管众生的，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利他心修圆满了，所以说他才能够成佛。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利他心，也根本成不了菩萨，也根本成不了佛。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想是这样想的，反正就是说是众生不管，但是我自己是不是可不可以有一个方法先成佛，啊，先成佛我自己享受这个佛果，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没有，这个因也不符合于这样一种因缘法则。所以说呢，这个佛果是很清净、很广大的果，那么它的因呢也必须要清净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修菩提心的时候，也要挑战，给自己挑以前不敢修的不敢修的这些，或者说不愿意放弃的自己的利益呢，逐渐逐渐要放弃。要这个第一步要迈出去，是这样的。迈出去之后呢，以前呢就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自己得到更多的解脱的利益啊，更多的这样的善根呐、啊，更多的反正就闭关修行也是为了自己成佛。但是呢，我们可以闭关，但是闭关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的。如果这个方向对了的话，不管是闭关也好，是讲经说法也好，都是对的。如果就是说这个方向不对的话，你不管讲经说法，还是说去闭关，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话，都是佛菩萨他就不高兴的一种行为。那么这个菩提心前面呢，我们也学了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菩提心的一种前行。那么，如果把这个四无量心修好了，那么后面的一种自他平等、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比较容易在我们相续当中引发。所以前面呢也是这个用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了四无量心。那么四无量心我们已经学完了，学完之后呢，就是华智这么去说所有的四无量心归纳起来的话，就是可以归纳在心地善良当中。所以说，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心地善良。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这个内容往下学习。从前有一次阿底峡尊者感到手痛于是把手放在中敦巴的怀里，说："请您给我加持一下这只手，因为您有一颗善良的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案例呢，这个公啊、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呢有一次呢手比较痛，手比较痛呢，他就把手放在他的大弟子啊中敦巴尊者的这个怀里面。中敦巴尊者呢，就是说是杜母受记的，他的一种这个最大的弟子，他是一个居士，他是一个居士，然后呢，就是他也是有些地方受记呢，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化现，为了教法，化现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显现上面就是说是阿底峡尊者的教法的继承者，这样的噶当派的一种这个最有力的一种这个弘扬者吧，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他因为经常修大慈大悲心嘛，他经常就修持这样一种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啊，经常修持这个慈悲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一次阿底峡尊者手痛的时候，他就请这个中敦巴加持。这个上师在讲的时候也是说了，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说，上师就请弟子加持的话，一般来讲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规律，很少有出现这个。但是呢，这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一个呢，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哈，就是说这个心地善良，它的一种加持力是很大的。就是如果你的心地很纯净，心地很善良，它本身就有一种力量。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修持这个，修持自他平等呐、啊，有的时候修持自他相换。那我们有的时候修持自他相换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修自他相换的时候，能不能够把对方的病，然后呢就是说是吸到我们这来让他痊愈。但是呢，我在修这个法的时候，真正我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我积累功德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哎，自他相换的功德很大，哎，我修一次功德很大。那其实修的自他相换的还是为了自己得功德。但是假如说我修这个自他相换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利益，而是发自内心的去。修持自他相换，就真正的愿对方的一种疾病我来代受，然后让他就我的安乐，让他去这个承受。即便是说我在修这个法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把他的病真正的换到我这儿来，但是呢，依靠这么纯净的一种发心的一种善行，对他一定有帮助。哎，因为心地善良，它本身就是一种有能力的善法。但你的心越纯净，越善良。对你要利益的对方，他就会有一种能力，就加持他了，是这样的。然后你在修这个的时候呢，你自己在这样修的时候，你自己也是顺便得到很多更多的利益， 然后呢，就说你要去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你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善心，就菩提心、自大相换的一种善心的力量，可以加持对方，加持对方。虽然不一定是真正我们可以把他的病换过来，但是呢，就是我的这个善心的力量过去之后，啊，因为我是缘他修嘛，我的善，我的心很清，在缘他修，修的时候，我这种菩提心的力量可以帮助他遣除违缘，啊，可以帮他遣除一些疾病。啊，这个方面的话，它本身是有力量的。但高僧大德呢，他自己可能是他的境界不可思议，有的时候的确就可以直接的把众生的病换过来。但是像我们这些呢，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换过来。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善心的力量，去遣除了很多众生的违缘呐，遣除很多众生的这样疾病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说明这个问题。二代尊者呢，作为上师，他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体现这个善心的力量。所以说，他的手生病的时候，也是手痛的时候，也是让中大巴尊者这个善心啊，善心呢加持我这只手，因为你有颗行善的心的缘故，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圣者之间的示现。还有一个呢，就也就是对这个修行的这种修法的一种肯定。有的时候就是说，这对这个心地善良一种肯定。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尤其是现在的很多人觉得善良就是软弱的表现。觉得有的时候心地善良就是吃亏的一种代名词，只要你善良就容易吃亏，是这样的。那么就也许呢，就是暂时性的我们会吃一些亏，但是呢，它的一种利益，长远的利益呢，一定是自己去承受的，可能是自己去感受这个长远的利益，更深远的利益，是这样。所以说，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事情呢，对于这个善法，对于心地善良本身的一个肯定，也是对于他的弟子的一种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弟子的确有一种心地善良，很善良，所以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是他第二尊者的手痛，也是让他这个心弟子的行善的心来加持他，因为的确有效果啊。心地善良的一种力量很大，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也是一种鼓励，相当于对他的弟子的也是一种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看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心地善良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给别人助念啊，也有力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有的时候想，我是一个凡夫人，我能够给别人助念吗？我对怎么能不能去超度啊？其实呢，就如果我们真正去的时候，的的确确的是安住在这个善良的心当中啊，就是为了利益对方，然后我去按照这个有加持力的仪轨去念的话，一定对对方有利益。所以持诺堪布他也讲过，有的时候我们去助念啊、念破瓦也好，或者念这些仪轨也好，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倒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本身那可能就是说还没到达超度的能力，但是这个法、这个仪轨有力量。这个法的加持力会让这个亡者受益，或者说活人呢、亡者啊，通过这个法的力量可以加持他们。所以说，如果我们相信法的话，就是不是说我们去超度，是通过我的能力去帮助他超度什么什么。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烦恼重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去念的是圣者的仪轨，而且我的心地是怎么善良的，的的确确呢，我就是不是图其他的东西。是吧？我就是为了，就是说是发起一个清净的心。这个亡者需要帮助，这家人需要帮助，哎，我就去了，我就去了。我这个心纯净，这个法的仪轨纯净，哎，通过这样因缘和合之后呢，就能够帮助这个友情啊，就能帮助他，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多操心啊，不用操心。就如果有因缘的时候，就可以帮别人去念经回向啊，或者说是就念一些超度亡灵的仪轨啊。这个方面的话，尽可能去帮助对方是肯定有的，因为这里面已经肯定了心地善良的一种力量。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说，那我们的心地善良的质量和中大巴尊者的是一样的吗？这个一不一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个法本身就鼓励我们要升起这个心地善良。心地善良它包含的是无量心，心地善良也是菩提心的基础。真正菩提心的所依，就是在这个心地善良上面升起了菩提心。菩提心是一个最清净的爱心，所有的爱心啊，就是说世界上所提倡的爱心超不过菩提心。菩提心是最大、最圆满、最究竟、最清净的爱心，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要在这个善心、清净、善良的基础上升起这个菩提心。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经常有很深的嫉妒啊、嗔恨心啊、害心啊、恶心啊，如果我们的相续当中经常有这些东西，即便修菩提心都很难相应。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障碍。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就变成一个阻碍，阻碍我们的清净的菩提心的升起。所以为什么前面要通过是吧？前面要通过舍无量心来把我们的比较强烈的偏袒的贪心和嗔心要平等，是吧？为什么要通过修喜无量心要把我们的嫉妒心要去掉？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升起菩提心的障碍。 如果我们上来就修菩提心，那么这些东西在我们相应当还如是存在着。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修不动。但是如果我们前面把舍无量心修好了，持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把这个修好了，很多很多的障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就遣除了。遣除之后呢，我们的心呢保持在一种相对清净的状态。在这种相对清净的或者就是说一种善良的心态当中，再要修菩提心的话就容易啊，这里面就很容易升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菩提心的基础一定是心地善良。有的时候我们就每天有必要反观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善良吗？对，我们今天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遇到这个道友的时候，我是升起的是一种恶心啊，还是一种善心呢？啊，我今天看到某某事情接触某某人的时候，我是善心呢还是恶心呢？啊，经常性这样观察，经常这样观察就经常啊，其实就是一种正念嘛，正知正念。如果有了正知之后呢，正念就会随灵。所以说呢，就经常性的让自己调整在一个善良的心态当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串习这个菩提心，那就很容易升起来。说它这个也是一个窍诀。否则呢，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这些窍诀的话，上来就直接修了一些大法啊、菩提心啊，有的时候就很难相应。是这样，所以说修了很难相应，就不知道他的官要了，修一段时间觉得反正修不成怎么办，就放掉呗。像这样的话就是错失了良机了。因为能够遇到菩提心的修法本身是一个福报的体现，但是就是说遇到之后呢，能够坚持的修下去，它也需要更大的福报的支撑。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修不下去，不知道道理，放弃的话就不行。所以我们修不下去，我们要观察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福报不够呢，我们就集资啊、如果是罪障重，我们就要忏罪。或者就是说我们前面的前行没修好，我们就先把四五量心再修一再慢慢修，这个不着急的。有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很着急，就是赶快要跳过去，能够有办法跳过去就赶快跳啊、就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想方设法请上次开学，哎，能不能开学我跳过菩提心修法，我直接修正行啊，有的时候上次点头了啊、就很高兴。那其实就是说跳过去之后呢，即便是有的时候跳过去了，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心还是没办法相应。有些东西呢就是不能着急的。虽然以前的话就是说是上师啊、成龙堪布他们也是讲，其实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哦，还以前这个中华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话，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菩提心修法纯粹可以当成一辈子的修法来修，只要没升起来之前就一定要修的，是这样。你不管怎么样你要选择做一个大乘行者，你这个想绕过去，你绕过去就是一个小乘，对吧？你绕过去之后呢，你相续还是一个小乘，或者你绕过去，你干脆连菩提心也绕过去了，连菩提心的修法也绕过去，你还是一个世间人的心啊。你是不是绕过去了呢？也可能你绕过去了，你直接跳过菩提心，跳过菩提心，你直接接了一个密乘法。这个是以世间的心、世间八法的心来修大圆满，是不是？来修正心，那怎么可能相应得了呢？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跳过去了之后，还是你通过这个庸俗的心去圆最深的法，那是根本没办法相应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慢慢要必须要内心当，如果我们要选择修大乘，一定要把这个大乘的一种总的一种这个思想总的总相必须要修出来。这个总相的意思就是说总这个整个大乘的核心，这个叫总相。这个不是脑海里面总相的意思哈，就是说这个整个大乘的显宗密宗的所有大乘的核心，这个叫整个大乘的总相，必须要把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别的一些显宗的这些明心见性啊、密宗的这些深远次第啊，这个才是有了一个基础，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基础。因此说这个菩提心无论如何在我们就是没有升起来之前，都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修法来进行观修。那么尊者一直将心地善良放在重要的位置，平时问安也是说升起善心了吗？说尊者阿底亚尊者呢就一直把这个心地善良，还有一个嘎登派啊，他也是有这个传统，像这样的话一直把这个心地善良放在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平时在互相之间问安的时候，打招呼的时候呢也没问你吃了吗啊，或者就身体如何啊，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给他问你心地升起善心了吗，别人就感觉有点一头雾水，是这样。但是在那种环境当中，在那种氛围当中，你如果就问你吃了吗，你去问就是说身体好吗，他也会就觉得诶，怎么回事，今天怎么这样打招呼，是不是修行退了还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同的地方他可能问候的方式不一样，这个是他们就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善良善心的升起。所以说乃至于在打招呼的时候都在问啊，就像我们汉地的时候，汉地的哎，一见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走的时候也阿弥陀佛。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习惯啊，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不知不觉当中都在熏习这样一种这个阿弥陀佛的一种就这种大悲啊、智慧啊，也在熏习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些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习气，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修心的时候呢，他也是为了就是说是 强调这个，就是见面的问打招呼的时候，问安的时候，都是在问你升起善心了吗？是这样，很习惯的。然后在一切教诲中也着重强调心地要善良啊，所以在这个教诲当中也是强调心地善良。如果说上师经常这样强调，弟子就会这样随学，在这个环境当中熏陶，他的心地就他就会有意识的去朝这方面去发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就说是他的调心啊，或者他心地善良升起来之后，他菩提心也容易升起来。所以后面的菩提心就是有质有量的菩提心啊，就是真正有质量的菩提心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应该把，虽然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并没有互相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就升起善心了吗，就虽然没有这个，但是就是我们平时也要把这样一种这个让自己的心善良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核心啊。虽然在这个整个环境当中啊，就说是这个修行呢可能有困难，因为大家在这个社会当中并没有那么的就说是这个鼓励，互相鼓励要心地善良啊等等啊，并没有这样的氛围。但是呢就是说莫不那么就是说纵然这个大地充满了恶人，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自己的高尚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是周围人都不修行心地善良，但是我发现了心地善良的价值之后呢，我也要不管怎么样，他压力再大，阻力再大，我都要训练自己的善良的心。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吃很多亏，但是呢就是我相诚信业因果的话，即便就吃了很多亏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善心，这样的。因为他的的确确是无畏菩提心在升起的正因啊。如果没有这个心地善良，你想要升起菩提心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菩提心，你要相应生缘次第，要相应实相证悟心性的实相法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就的确非常的重要了。下面讲呢，随着心的善恶，一切黑夜白夜以及业力的强弱也会有相应的变化。那么就是说是随着心的善恶呢，它就会转成了黑夜和白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的心善啊，它就是这个所有的就是会变成白夜，如果你的心恶，它就会变成黑夜。而且业力的强弱呢，也是随着你的善恶的一种这个强弱而变化的，是这样。所以说前面的黑夜白夜和后面的业力啊，其实业力呢就分黑夜白夜，就是有些时候当然加一个无记业啊，有的时候是无漏业。但是呢这里面我们说黑夜白夜后面有一个业力，它是不是第三个有个叫黑夜白夜之外的业力呢？其实它这样理解的，就随着心的善恶，它的一种业呢会变成随这个恶心变成黑夜，随善心变成白夜。然后呢业力的强弱就随着你的善恶心的强弱而强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心很强，那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业力就重。那么如果你的恶心很强，那么你的恶业就重，是这样。所以它也是一个它这个业力的强弱呢，其实呢它有的时候并不关待你做了多少，而是关待你的心力是不是强大。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聚舍论呢，在学亲友疏的时候呢，他也是讲怎么样让我们的业变成重业啊，变成重业，就善业也要想方设法让这个善业变成重业。恶业呢，就是你不注意的话，就是说如果恶业变成重业了，它就很快会成熟那种下士，很快就成熟这个恶趣啊等等。所以说呢对于恶业方面来讲，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它变成轻业。善业呢，想方设法要让它变成重业，重善业，重善业。比如说就是说你放生，是吧，放生的话它是一个善业，但怎么样让它变成重善业呢？就是我的这个善心强盛，善心很强盛，对这个放生很有益乐，很高兴去做，长时间去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善心很强劲去做，发起菩提心去做，这个时候呢这个它就会变成重善业。但如果就是说你只是看个热闹，大家去了我就看个热闹，一边旅游一边去就放两条生，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他有功德，他的业不会变成重业啊，因为你的心不在这儿，你的心呢就是说无所谓的心态啊，无所谓的心态，他的业不会变成重业。所以说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理念哈推及到我们的顶礼，比如说你修十万大头，像在顶礼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这个心很纯净，你在你的磕头每一个磕头当中加进去了这个很重的善心，那你这个业就变成重业了。如果就是说那种无忌的这样你磕的话，业呢就不会变成重业，是这样的。所以说修其他的法也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把这样一种训练，你要通过训练呢把这个善心训练的特别的强劲，恶心呢让它减弱。因为反过来讲呢，如果你的恶心强劲的话，虽然做一个很小的恶业，恶心强劲哈，做一个很小的恶业它也会变成重恶业， 我们都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叶变成纵萼叶，因为纵萼叶一般来讲呢，纵萼叶也很快会成熟，而且纵萼叶呢，它的一个果报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让善叶变成纵叶，让恶叶呢变成青叶，最好没有。所以说这一切呢，都随着自己的心的善恶，就说你的这个是黑还是白，要看你的心是善是恶。那么你的业是重是轻，也要看你的这个心，善心和恶心的一种轻弱的强度，轻重的强度。所以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都是随着一个根本的因素，调控的开关是在你的心上面，在心上面，行为呢是受你的心控制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你就说，做了很大的善业，你做了很大一个慈善，但是你的心呢，是只是为了自己。博得一些名声呐、啊，或者就是说有什么别的目的，他虽然你做了轰轰烈烈，但是这个善业，他这个业不会变成纯净的善业，他的善业很少很少。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善业是被谁削弱了，对不对？他是被你的心削弱了，而你的心的力量不够，或者你的心不对，他的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善业，但其实他的善业非常非常弱。但是就是说，别人在做的时候，他在做轰轰，就还是同样一个人。刚才那个人，他在做一个轰轰烈烈的慈善，但我在这儿呢，哎，发现一个很深的随喜心，哎，这个非常好，随喜心。那么我一点都没有动手，我没有去做，但是我的这个心很清净的话，那么我的那种功德就远远超胜他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因为我的心很善，它有一个强劲的一种善心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因缘的奥秘，因果的奥秘，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因果的奥秘，我们就很着重身体和语言。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碰到一些人说：“我不学佛，但是我是一个好人，我的心很善良。”就是说我做一个好人就行了啊，是这样的。他们就觉得这个佛弟子这些呢就很不亲近啊，反正就做这些形象上的事情。但是就是说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也不好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善人，是不是这个他不是说你没有这辈子没有杀过人。啊，这个辈子没有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虽然行为上有的时候是没有能力做，有的时候没有因缘做，有的时候是不敢做，是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内心当中的恶心层出不穷，像他并没有真正去调伏自己的这个恶心。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他虽然行为上没有做什么，语言上可能也没有做这些别的很多这些说很多话，但是呢，其实呢，有些时候他是根本不发现，不认为这个是个恶业。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表面上没有做，但是内心当中是不断在翻滚的这样。所以作为修行者来讲呢，他应中他的一个重点不在身语上面，他的重点应该是在心上面，最着重的是调伏心。所以说呢，如果你的心调伏了，即便是外表上是一个黑夜，或者外表是一个恶行，但是呢，因为你的心很纯净、善良的缘故，它也会转变成这个善行的一种情况。因为它的根本是心的缘故，所以你的心善呢，即便是显现上面是坏事情，它也会变成善业，是这样的。它也有相应的变化。如果怀有一颗善心，那么身体所做的事和口中所说的话。都会成为善法，就像前面所讲的，把鞋垫放在尼塔小巷上的公案那样。那么下面给我们介绍呢，就是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我们就是说听过很多次，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再听的时候，应该就是说是这个重新复习，或者说虽然我们听过，但也许听过了就过去了，看过就过去了，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就很重要的一种信息，觉得自己对自己很有必要。也许有的时候就哎，书上是这样写的，写了之后呢，好像没有觉得这个对我有什么利益哈，他反正是有必要这样写了而已，所以我们看就看过去了，翻就翻过去了，哦，这里面讲了一个要有善心，哎，没什么感觉就过去了。但是这个过去之后，其实就是相当于在世间上面哈，相当于世间上面一个做生意的人把一个重大的投资的信息错过了，是这样的，你觉得这个没有和自己没关系。这个本来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投资的信息，一个商机啊，你这个不注意就过去了，你就错过了很多很多的一种因缘。那么修习佛法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如果就是说你错过去了，翻过去了，这么重大的信息你就错过了，错过之后呢，就也有可能要过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啊，他又重新回到你的视野当中来，也许那个时候又错过了。但如果现在我们就在学的时候呢，认真去体会就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上圣门的一种这个悲心，如果抓住了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要开始从这开始训练自己的善心。如果把这个抓住之后呢，相当于我们就抓住了商机了，抓到商机之后就很容易这儿赚很多钱。所以说修行佛法的人如果把这个真正开始重视起来了把自己的训练自己的善心重视起来了之后呢，菩提心慢慢慢慢从这儿开始发芽了。 是这样的。所以，像真实有质量的一种菩提心呢，它在这个心地善良的基础上，它就可以升起来。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轮回的暂时的轮回和究竟的解脱道上面呢，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哦，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有怀有善心的话，身体的所做的事情，哪怕就是说有了菩提心，有善心摄持的话，即便是走路，是吧？即便是吃饭，它也会变成一种善业。更何况说，就是我们在顶礼啊，在供办斋或者在放生等等的过程当中，它当然就说是更加会增上自己的善根了。那么这些或者口中所说的话呢，都会变成善法。就像前面所讲的案例哈，就说是这个最早的人呢，他就是说这种清净心造了一个泥塔小像，然后呢把它放在露天当中，有一个人看到了之后啊，觉得这样不好，如果雨水淋坏了不好，他通过善心呢，就看到了旁边只有一个鞋垫啊，很脏的鞋垫，他就把这个鞋垫盖在了这个佛像的头上，因为他这个心是很纯净的。所以他又得到了很多功德。后面又来一个人，哎，这么脏的鞋垫搁在佛像头上不好，又把它扔了。所以他三个人都是因为清净的心，所以都得到了暂时得到了王位，就近的成就了殊胜的佛果，是这样。所以说，只要我们的心清净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有些看起来好像有时说所谓的就说是这个发好心做坏事，就发好心做坏事，这个的确存在啊，的确存在。比如说盖这个把用鞋垫。用这个脏鞋垫盖在佛头上，是不是发好心做坏事？如果我们从某个侧面来讲，的的确确啊，你这个事情不好嘛，这么脏的鞋垫放在这上面，如何如何？但是他的心的确纯净，所以他这个整个一个事情，他的善心的设置下，他就变成了善业了，他就变成善业了。在事件当中呢，也许我做了个事情啊，他的结果哈，他的结果可能是也许伤害了这些人或者伤害了这些利益，但是呢，就是说，即便伤害了别人，他这个性质也不会因为有些人受到的伤害变成了恶业。这个通过恶业去伤害别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这个业是善业，只不过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发了好心之后，他这个结果呢，他结局呢不圆满。但是呢，如果真是发了善心做的事情，即便是他的结果不圆满，他仍然是善业，还是属于善业所设的。如果心存恶意，那么尽管表面上似乎是善行，实际上通通成了恶业。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要注意的啊，也是要注意。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些时候呢，如果心存恶意，我们在这个内心当中呢，经常性的心存的这个不好的伤害别人的心啊，或者嗔恨嫉妒等等这样的恶心，尽管表面上在做很多很多的善行，但是呢，这个善行呢已经被这个恶意摄持了，已经被这个恶意染污了，染污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恶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好像这个杯子是有毒，然后呢，就是说你有毒的杯子里面倒了很多的牛奶甘露啊，现在呢，其实呢，这个牛奶甘露被这个毒所染，它也变成了毒牛奶了。现在的话，它就喝下去就会伤害身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是恶的啊，从发自内心的这个他这个行为啊，身体的行为和语言的行为，他被这个恶心所染污之后。然后之后呢，相当于被病毒传染之后呢，这个事情本身就变成了恶意的。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善法，但是呢，它的性质已经变成了恶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作为修行人来讲呢，还是应该，主要着重于调心，调伏自己的心。有的时候调伏我们的身语，也是为了保护好这颗善心，啊，为了就是说保护好了善心，有的时候也用身语来防护。有些时候呢，是以善心来摄持我们的身语，反正两方面都可以，只要是我们抓住的重点，抓住的核心，主要是这个调伏我们的这个心啊，把恶心调成善心。因此我们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学修心地善良。所以说，我们不管在什么时间当中，早上、中午、晚上啊，反正任何时间当中，都要训练把这个心地善良呢，作为我们主要的一种修学的一种。内容，然后呢，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都要刻意的想，哎，我做这个事情应该是在善良的心态摄持下去做。如果说是不好的心态，前面也讲过，如果我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发心并不好，我首先就致力于改变，哎，把这个不好的心必须要改变，改变成扭转成善心。如果努力了扭转不过来，那就放弃这个事情，那就不做。因为你即便做了啊，通过这个，即便你做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恶心摄持的这个东西，也不会变成善业。所以这个是前面给我们的给我们的一个教研哈，在前行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教研。所以说，如果我们发心的做事情的时候，首先观察，如果是善心，那么赶快去做；那么如果是恶心，就想方设法去调整，把这个恶心调整成善心。如果调整了，努力了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的就放弃就不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呢，只能这样比较好一点。所以任何时间啊，任何地点都要学修心地善良，也就是说，任何地点的话，不管是在学修氛围，就是这种这个就是说善良的氛围很浓厚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寺院呐、佛教团体啊等等，这个不管怎么样，你到了这种环境当中，他就能够感觉到那种善良的氛围，反正大家都是自求自立于要修学这个心地善良的，所以他总而言之呢，虽然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毛病，但是总的氛围还是在积极向上善良的方面，在就是说是在这个氛围当中呢，他在就是很多事情都在进行。然后还有一些地点是这个氛围并不好啊，他这个所有的人呢，还有这些环境呢，他并不支持，并不鼓励，就是说一定要心地善良。在这种地方呢，我们还是要坚持，仍然要坚持，我们就是说是心地善良。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如果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再就是说是这个心地不善良的这种地方待的时间过长，它的的确确会影响我们的心。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要坚持自己的心，但是并没有来自于外面的支撑，没有很多的资源，所以说在这个环境当中慢慢我们的心也就变了。你抵挡一段时间，挣扎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慢慢就放弃投降了，是这样的。没有外援啊，没有外援的话就是说到处都是敌军，自己弹尽粮绝，最后也没办法，只有投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所以有些时候告诉我们呢，尽量的要一直善的团体，善的团队，比如说大人上的安排，就一个星期至少要一次共修嘛。一次共修其实就是在这个大家在一种善良的气氛当中，善良的场合当中，然后熏修这个善良的教法。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容易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如果是在这个以前的时间当中，我被不好的环境染污了，相当于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再来洗，把它洗干净，恢复以前的一种心的善良的状态。所以说就是大家一起共修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共修的力量就在一个很好的氛围当中，更容易激发起我们的善良的心。如果就是没有这个氛围，或者你一个人修没这个氛围，或者你在一个没有佛法的时间，没有佛法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的话，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就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有些菩萨戒的戒条当中，你在声闻的寺院当中不能超过有的时候说7天或者多少多少天。为什么呢？因为声闻城的寺院，他们的氛围都是自己解脱，他很多时候对于大乘的这些空性见呐、大乘的慈悲心呐、并没有着重强调，所以有的是强调的更多是出离，更多是厌离心，更多是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在这个氛围上待久了之后呢，你以前熏习的大乘思想慢慢就没有了，淡化掉了。所以这个有些时候规定呢，也不能够待的时间太长，有的时候不能在外道的寺院、外道团体当中待多少天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初学者的心容易变化，容易受这个染污，容易受这些环境的左右影响。所以说有些时候也告诉我们，要尽量多的依止这样一种就是说是善心的团队，或者说讲解善心、修学善心的这样一种场所，或者说一直有善心的善知识和善友，经常听习这样大乘的教义，这样当中时间越长的话，你的善心就越稳固。最后就是说，如果最后就训练下来，你自己的这个善心非常稳固了，也随便到哪个地方不会受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初学的人、刚刚学习的人，这个环境还是要重要，还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然后像这样的话，就任何地点都要学修心地善。正如中开发大师所说，心善地道亦贤善，心恶地道亦恶劣，一切依赖于自心，故应精勤，故应精勤修善心。那么这个呢，也是中开发大师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颂词啊，一个教言，是这样，他是专门写了一个单独的偈颂这样的。那么这个偈颂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偈颂当中讲到了心善地道亦贤善。如果我们的心善良呢，它的地道也善良，也会很贤善；如果心恶呢，地道也会很恶劣，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地道呢，字面上意思就是五道十地啊，地和道嘛，十地和五道。那么从它的一种另外一种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地道当然算是以前呢，在讲前行的时候，他说这个地道呢，可以理解成它的前途。它的前途的意思并不一定是直接理解成地道，因为就是说如果是地道，心恶它是没有地道的， 不要说恶劣，它根本产生不了五到十滴。你心恶，在恶劣的心态当中，怎么可能产生五到十滴呢？根本入不了这个质量道都入不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字面上可以解释成地和道啊，五道啊，十滴和五道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心善呢，你可以逐渐的获得佛法当中所讲的一种这个地道啊。但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心恶呢，就没有地道，或者地道会很恶劣。那我们说这个地道恶劣的地道是什么情况，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说恶劣的地道就是没有。地道的意思，不会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不会获得这样真正的地道功德，这个叫没有地道，或者这个叫恶劣的地道。但是呢，就另外一种解释呢，当然这次好像没有这样讲，上一次还有一次讲前行的时候，就说这个地道的意思就是讲前途。如果是前途呢，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说心地善良，前途也会显善；心地恶，心恶呢，它的前途也会恶劣。我们就是说结合下面的案例，下面的公案来看呢，它就是前途的意思，前途的意思就很明显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心善呢，它的前途或者它的地道就会很显善，就很好；心恶劣呢，它的前途呢就会很恶劣。一切依赖于自心啊，所以一切都是依靠于自心的，不管是好还是恶，都是依赖于自心的。故应精勤修善心。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精进的修善心，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得到痛苦，所以而痛苦的因呢是恶心。那么既然我们不想得到痛苦，那就必须要想方设法的斩断这个恶心，不要去训练这个恶心。而善心呢，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好的一种前途，或者说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呢，要跟随这样一种这个善心的教言，善心的上师，善心的道友，善心的场所，来修行这个善良的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就讲了心善地道如何善呢？那到底心善地道如何善，怎么理解？下面就用实例来讲，下面以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从前母女二人相互搀扶淌过一条大河，结果母女俩都被大水冲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前呢，母女二人呢就搀扶过一条这个很大的河，在印度，印度呢过一条很大的河。那么就是说，结果呢，母女呢都被这个大水冲走了，因为这个河水就很大很深嘛，所以我们站不稳。站不稳的话，两个人都被冲走了。冲走之后呢，当时母亲心想，如果我的这个女儿不被水冲走，那么我自己被水冲走，就冲走了。女儿也同样心想，如果母亲不被水冲走，我自己被水冲走就冲走吧。他们二人彼此之间生起这样的善心，就是说冲走的时候呢，就是说母亲对女儿生善心啊，如果女儿不被冲走，那么我死了无所谓。女儿也想了，如果母亲安然无恙了，那么我冲走死了也无所谓，是这样的，相互之间生起了这样的善心。虽然他们都溺水而亡，但是死后均转生到了梵天界。那么就是说最后呢，虽然生下善心之后呢，他们还是被淹死了。被淹死之后呢，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念善心的缘故，所以说死了之后呢，就转生到了梵天界，投生梵天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大家都知道，生梵天的话它不容易，不太容易生梵天。梵天它已经超过欲界了。如果按照走正常程序的话，如果走正常程序，它必须首先要修十善，它要修一个比较圆满的十善业道。所以说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啊，乃至于就是说是不贪、不嗔、不邪见。实际上这样的话，首先要修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十善业道。第二个呢，他必须要修四禅当中，就是说至少要初禅要升起来，要得到初禅的禅定。初禅的禅定再加上这样一种这个十善业道，有的时候说还要修四无量心。四梵住嘛，梵住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到梵天去安住的意思，像那四梵住。所以他走正常程序，他其实很难升到这种，很难升到就梵天的，非常难升到梵天啊。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死的时候这个心很清净，就我们在入行当中叫一念明定心，一得梵天果。他一念明定心嘛，就是说他升起了一念的这个明定心，又清明又就是说很清楚的，而且很强烈的这样一种善心。他就通过这一件善心，他没有走正常程序，然后就通过这样善心就升到了梵天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梵天一般来讲特别难升，很不好升，不容易升梵天的。很多印度教徒他一辈子的希望他就是要升梵天，是这样的。所以说相当于他用很多苦行，做很多苦行要取悦梵天，然后最后他想通过这方面去升梵天。像这样如果就是不懂这些如果他不懂的话，可能做很多无意的苦行也不一定升得到。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知道了修行的方法的话，正常程序就是说十善业道，还有就是说四无量心，再加上这样一种 再加上市场，像这样哦，市场当中的出场，这个时候就可以升到梵天去，是这样的。但我们这个时候是讲的是大梵天啊，但后面呢还有就是说色界天它二层、三层、四层，它是就是说其他的一种因缘的。那么就是说是，但是这里面呢，它就升起了很强烈的真实的善心，它通过这样一念善心呢，它就升到了梵天界。啊，所以说它的力量这样一种这个，心善的地道，心善的前途啊，也是很显善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是一个例子，这个佛经当中呢是这样讲过的，是这样的。所以平时呢，我们应该致力于修持这个善心，哪怕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上座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升起一种利益众生的心啊，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这个，为了一切众生的那个成佛，这个远离一切痛苦，然后来修行。我这个修行呢，是为了利益众生的。那么这样呢，其实也是一种善心啊，就开始训练。但是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也许还夹杂了很多，它时不时的会冒出来很多自私的心。但是呢，我们升起来之后呢，就发现之后呢，就一条幅，就安住在真正的善心当中。那么这个呢，也是需要的。这个过程呢，可能有些人有些道有快一点，有些道有慢一点。但是这个是必须要走的，不管怎么样呢，心地善良一定要在相信上升起来的。所以说，就我们要致力于升起来，有的时候也要念经啊，发愿回向，有的是要祈祷上师加持我升起，尽快的升起善心和善心相应。这个方面就是说很多很多因素我们都要去做。这个是第一个案例，第一个实例。第二个实例呢，此外以前在下萨各卡地方，有六位出家人和一名信使，共有七人上了同一条船。船行进到河的四分之一时，船夫对大家说：“船超重了，要么你们当中会游泳的一个人跳下去，要么我跳到水里，你们中的一个人来划桨。”那么他们就说是这个七个人再加船夫八个人。八个人呢上了同样一条船啊，以前西藏的那种，就是羊皮船吧，还是油皮船，反正是那种，这种做的这种简易的这个渡船。那么就是说是八个人在这船上呢，船走了四分之一的时候呢，船夫就告诉大家说，这个船超重了啊，就是说是如果不处理的话，可能很快会翻沉，大家可能他自己会游泳的不一定死，但就可能就会死很多人吧。所以他就说呢，就要不然呢，你们里面的一个人跳下去。就说是这个减轻重量，要不然呢我跳下去你们来划船，这样的。所有的船客全是既不会游泳也不会划桨。那位信使说，与其所有的人死，还不如我一人死好。随后便纵身跳入水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船客呢，六位出家人和这个信使呢，他就说又不会游泳，也不会游泳，但是也不会划船，两个都不会。规划船呢，这个情况就很紧急了，这个就是生死考验关头了。那个时候呢，就信使啊，他这个信使说，与其的所有的人一起死，还不如我一个人死好。他就是这样想，这样说了之后呢，就这样做了，然后就纵身的跳入了水中。此时空中彩虹环绕，花雨纷纷，信使本来不会游泳，却顺利到达河的彼岸而安然无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跳下去之后呢，就是通过他的善心，很亲近的善心的感召，就出现了这些瑞相啊，出现了瑞相，出现瑞相之后呢，空中就出现了彩虹，还有呢就是空中呢也降下了花雨。然后这个信使呢，他自己是不会游泳的，但是跳下去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没有淹死，而很顺利的到达了这个彼岸，安然无恙，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上一个案例呢，是死了之后升梵天的，那么这个案例呢是下去之后呢没有死，通过善行的力量加持他没有死。就是说这个善行的力量很大嘛，不管是有些时候呢，这个因缘呢，它可能就是导致今生当中它马上就显现了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很好的一种后果吧。所以今生当中显现后果就是个信使，然后后世当中显现了这个很好的后果呢，就是娘母女转成梵天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的一种心善地道善，心善前途显善的一种案例。然后下面第二个案例呢，第二种案例呢是，那么心恶地道又怎么恶呢？这个地道就是前途啊。那么这个心恶这个前途又怎么样恶劣呢？从前一个乞丐躺在城门过道上胡思乱想，如果这位国王的头颅断掉，让我来做国王，那该多好呀！那个多好啊！他心里屡屡萌生这样的恶念。那么有一个乞丐 他就说可能看到了国王的生活很好，然后他就躺在路上睡觉的时候就开始胡思乱想，就很多人睡觉之前开始想，就开始想很多很多发财啊或者怎么样，反正想胡思乱想很多很多。那么在想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国王的头断掉了，断掉之后呢，然后呢我来做国王的话，那该多好。他就心里面就一直想，屡屡的升起这样的恶念，他就想这个头国王的头断掉，然后我来当国王，就屡屡升起这样的恶念。那么第二天早晨，正当他酣然熟睡的时候，国王乘车而来，车轮恰恰碾过这个乞丐的脖子，结果他自己的头断了。但就是说这样想了很多之后呢，第二天早上国王出门，他正在还在熟睡的时候，国王出门坐着马车出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车轮恰恰碾过他的脖子，这个时候他就头自己的头就断掉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心恶呢，它就说是这个很快感受这个恶报的一种案例。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说是除了这个很快，就是说是现世报哈，现世报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多见，并不多见。有的时候呢是在那一种，在那种杰出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时候往前的时候呢，那种这个它的业报很快成熟的，就善业也很快成熟，恶业也很快成熟。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业的成熟缓慢。善业的成熟呢也缓慢，比如今生当中，可能今生当中就是说种善业一定要等到后世才成熟的也有，今生当中更多的是比如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现世，他生的恶心，现世第二天早晨就报了，这个方面呢也是还有很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更多的情况就是说现在我们脑海里面不断的在升起恶心，不断的升起很多恶心，现在并没有报，但是大家等到后一世去报。后一世来报的话，就是可能这个堕恶趣啊，堕完恶趣之后，他从恶趣上来之后，再转而生而为人的时候，这以前的善心的残余的这样一种等流的一种果，还会在这个人身上不断的报，不断的报，不断的报，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连续报500次的，500世都会连续的报，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现世报；有些的时候呢，不一定是现世报，他要等到下一世才报。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当中，假如说我们反观自己啊，这个也是反观我们反观自己的心的一个大必要性。就如果我们反观自己，发现我们的心中总是升起恶心，总是经常性的升起恶心，那我们就要警惕了。我们要警惕这个恶心呢，它的一种这个后果很严重。这个恶心并不是说我有没有去做什么，我就是在心中想一想而已。是吧？因为我没伤害谁，如何如何？但是就是说，这个恶心的力量很大。心生于意当中，心的力量是最大的，就生于意当中，心的力量最大。所以说，他虽然没有做，他没有，并没有去付诸行动，而且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反正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呢，从因果法则，当然从法律的侧面来讲，从法律的侧面来讲，你心中去想把全世界的人都杀死，你想无数次也不会触犯法律，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是，如果从因缘法则、因果法则来讲，他心里面的一种恶业，他比那种生语有的时候还要强盛。他因为很快，他一下子就圆满了啊。如果你杀个人的话，可能还要就是说是几个小时，你要筹划，或者是他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但是你的心里面很快就圆满了，又圆满一个，又圆满一个，又圆满一个，他就总是就很快就圆满了。所以说是个心很快，而且他力量很大。意业的一种成熟，有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但是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恰恰就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造业。我们心里面造的业的，这个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我们觉得这个没事的，这个我没有去做什么，这个没事的。但是呢，从佛陀的眼光看起来，我们恰恰真的就是对我们来讲，最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最应该的、最应该控制的就是我们心的起心动念，它最难。他最造业最容易，但是我们最应该控制的、最应该努力的地方就是调伏我们的心。只要他调伏了，那么其他就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每天其实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他也在不断的升起很多的恶心，升起很多的恶心。如果让他就是说不控制他的话，以后我们的用前途，可能就是说不会好到哪儿去。但虽然我们就是现在也造很多善业，他就会用杂业嘛，就是你善业的也会成熟善果，你的恶心也会成熟恶果。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有的时候生善趣，有的时候生堕恶趣。即便在人道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快乐，有的时候痛苦，痛苦又快乐，痛苦完了又快乐，快乐完又痛苦，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内心当中善业恶业都有，它就会交替成熟嘛，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爱善趣啊，恶趣啊，在人道当中的时候，这段时间幸福快乐，下段时间又开始痛苦了，这个就是轮回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心彻底的调伏。彻底的调伏了，就要认认真真的去修调伏的方法。这个不是没有办法，这个有办法。有办法，我们就是说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要去学，叫知道。知道之后呢，就要去做。做的时候就要认真做， 啊，就不能走走过场啊，就反正今天半个小时，按照上次的规定，这个半小时我已经做完了。做完之后呢，但是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反正是做完了，反正就大概想了2分钟，其他时间都在睡觉，或者是在就胡思乱想。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要致力于改变，就是说真的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面对。如果我们真正认为这个很重要，哎，我们就会很认真的对待它。如果我们觉得不重要，那我们就反正今天做了。哎，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是做了的。做了之后呢，你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但这个的实际效果怎么样，这个也不好讲。所以说，至少我们不管怎么样，也许我们就是说，上学之后还是仍然科学，但是我的心变了，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面对。所以我要想方设法的改变这种情况，不能够让这样一种这样情况发展下去。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之后呢，那么它其他的方面慢慢也会改善的。所以说，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只要你的心力上来了。其他的都不是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觉得这个做不到啊，或者觉得这个大头磕不完啊，或者觉得这样一种慢杂修，这个把这边念不下去啊，或者打坐修不了啊，其实都是心力太弱了。心力一旦强盛了啊，只要心力强盛了，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变成障碍，就十万大头很快就磕完。然后就是说打坐，他也会，因为他有兴趣嘛，啊，真正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不会就是说出现以前那种情况。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心的力量是很强大，只要心的力量一强盛了，其他的一种生语自然而然就跟着就上来了。而本来我们求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随时随地以正知正念护持自己的这颗心。那么我们求法修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求法修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调伏这颗心，就随时随地的用正知正念护持自己的这颗心。学过入行论就知道正知和正念是什么。正知就是经常性的观察三门，经常性的观察我的身体在做什么，现在我在做什么，我的嘴巴在说什么，我的心在想什么，经常性观察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三门，这个叫正知。正念呢，就是把自己的心保持在善的状态，观察好之后呢，就把它保护在善的状态当中。比如说我的现在的身体散乱了，我身体可能正在造恶业，然后观察到，哎，不对，正在造恶业，马上把它处在一种善法状态。现在我心在胡思乱想，正知观察到之后，马上把心处于善心啊，处在了一种贤善的心、菩提心上面，这个叫正念。说正知正念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正知正念呢，就很容易护持我们这颗心。如果对自相续不进行详察细审，那么很容易在无意义中升起猛烈的贪心、嗔心，而积累下深重的恶业。所以说，对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要谨慎。谨慎观察其实叫做不放逸。不放逸就是谨慎观察，经常的很谨慎的去观察自己，就是叫做不放逸。那么就是说，对自相续如果不详察细审、不谨慎观察的话，就很容易在没有意义当中升起猛烈的贪心嗔心。因为这个贪心和嗔心的这个种子，它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是一直存在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经常性的观察自己的心的话，这个贪心生心生起来了，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我们看慢慢慢让它，就是让它就变得强大。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很强大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经常性的观察自己的心呢，它这个贪心嗔心只要冒一点点苗头，马上就发现。它这个烦恼一生起来，刚刚生起来的时候是力量很弱的，所以一下子就把它踩死了，是这样的。所以一下子就把它就斩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经常性的观察正正念呢，其实也是他习惯之后呢，就是只要我们的心有一点点动荡，一点点升起不好的心，他马上就发现，第一时间发现，马上，然后就是说马上就把它对治掉。他如果已经升起来之后，很长时间之后，你要去对治它，去调伏它，有的时候就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中，也是要发展自己这方面的一种素质，这方面一种能力，就是说随时以正知正念护持我们的心，升起来之后马上发现，马上斩断。那个老乞丐升起了如此不切实际的恶念，结果立即受报应。那么这个老乞丐呢，就是升起了这样一种恶心，而很强盛，速速升起，所以说呢，就导致他马上立刻就受到了报应了。本来安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舒舒服服地睡在宝榻上的国王头颅，也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断掉。所以说他这个恶心不切合实际，就是说他想这个国王的头断掉，我来继承王位。这实际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国王啊，他就白天的时候呢，舒舒服服坐在宝座上，晚上呢，舒舒服服睡在宝榻上面。他身边还有很，他有王宫，有围墙，围墙上面有护卫，护卫这个里面还有这些，就是还有更多的护卫。 大力高手都在里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怎么可能这个头就随随便便就断了呢？是这样，这不可能随随便便断掉的。即便是断掉了，所以下面讲，假如国王的头真的断了，比如说被护卫杀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后来反正头真的断了，或者莫名其妙就断了，也有可能。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那么国王驾崩后，身为国王的太子不继承王位，犹如猛虎、熊豹般的大臣们不执掌国政。执掌国政，难道会让你这样一个漂泊不定、穷困潦倒的老乞丐做国王吗？就即便国王死了，头断掉了，他下面还有太子，是吧？就是国王驾崩之后呢，这个太子要继承王位，国王这个太子不继承王位，还有呢，就是即便太子不继承王位，还有很多就是说犹如，猛虎啊，还有熊一样的这些大臣们，他们也会执掌国政嘛？他们不执掌国政，难道会让你这一个漂泊不定的老乞丐？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让你来就当国王嘛，就是有些时候的想法就是很不切合实际的想法，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观察自相续，那么在无意中很可能会升起那样的恶心。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恶心其实在我们一般的凡夫人的相续当中是很容易升起来的。佛陀啊，还有其他的圣者们，他们以前在当凡夫的时候，他们的心中也是很容易升起这个恶心的。但是他们走的路线就是说走了这个调伏的路线，他们就走了一个政治正确的路线。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和我们一样啊，也许三佛陀三佛出劫前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为这个问题在困扰，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个修行会不会又退掉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他就是坚持的修行啊，坚持的用政治正确调伏，要坚持下去之后呢，后面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了。他就把这个心调伏了，控制了，控制之后就不会就是随随便无意当中升起那么荒谬的一种恶心恶念，是这样的。那么作为佛弟子的我们，也在走佛陀以前走过的路线，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听了教言之后，是我们去努力去调伏呢，还是听完之后就放在这儿啊，任由我们的恶心发展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思考啊。如果我们就对这个问题理解的不够呢，我们就依止上师，用上师的语言呢帮助我们肯定。因为上师他修行的一种，他的一种力量很大，所以说如果让我们自己去选择，可能就算了。但是有的时候听了上师讲课之后呢，哎，下次就心就很猛烈，就升起，哎，一定要去修行，一定要去断除这个，哎，这个也是一个上师他的力量帮助我们升起的一个下这个决心，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在试验当中，哎，这个事情做啊，不做啊，哎，有一个朋友来了，哎，要做要做，然后一下子你就下决心就做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直上师啊，一直善友啊。他除了别的给你讲教养之外，他这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去下很多比较正确的一种决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所以我们经常听呢，经常听这个教养，经常熏习这个教养呢，慢慢慢慢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就说也逐渐逐渐更加清晰起来了，哎，就觉得这个问题以前没发现这么重要的信息啊。所以说像在那，我们就慢慢慢慢就把这个信息听到之后呢，就开始重视，重视之后慢慢开始去做，做完之后慢慢就调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再过三过四节，或者再过就是说几世之后呢，哎，某某人他的前世就是啊，听了这个教言之后，然后就调伏了心，成就了，他就会成为这个众生的导师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每一个佛陀菩萨，他们以前都是和我们一样，都是我们一样，都是有烦恼，而且可能烦恼很粗猛的。但是呢，就是说在听完教法之后呢，他就在努力的去实践，努力的实践，就他在过程当中，这个外境的干扰、内心的分别间的干扰，他都出现过，但是他都一一的面对了，一一都调伏了，调伏好之后，把自己有修道的心保护得很好。所以说，就是把自己修道的心保护很好之后，很多道的功德就在这种保护好的心态当中，逐渐逐渐就升起来了。所以说，这个里面讲的话，就做一个凡夫人，很容易就无意当中很自然，这个无意就是很自然的，不需要勤做的，就升起很多的恶心。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恶心很可怕。这个恶心不是一个就是说是无关痛痒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它这个恶心是个很恐怖的东西，很可怕的东西，甚至于有的时候比恶行还要恐怖。因为它就是说恶行是有形有相的，恶行是无形无相的。恶行你在做恶行的时候要考虑到我这个行为可能暴露在别人的眼中，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会有所忌惮，有所收敛。恶心它可以就是说是完全不受控制，什么样的恶心在内心当中都可以翻腾，都可以就是说是升起来，所以别人看不到你的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顾忌的，没有什么顾虑啊，也没有不会因为这个升起很多的惭愧心，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来讲的话，恶心比恶行有的时候的确还要恐怖。但是呢，我们的心，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对恶行很注意，人多的时候啊，怎么？我们对这个恶行和语言很注意，但是呢，我们恰恰就是没有注意这个恶心的它的摧毁的力量，它是更强大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通过这个佛的教研呢，我们要知道，哎，其实恶心的这种摧毁，它的一种这个恐怖指数还要高得多。我们应该就是说是对这个问题以前不重视，我一定要对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所以，当恶心升起来的时候，我不再去就是说是这个由着它生了，我必须要加以对治了。当然，这个对治新的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啊，是痛苦。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遏制它，不能让它自由发展嘛。夏日瓦格西说，当护一果真，否则三有真。那么这个格西说呢，应该守护一果真，就是心的果真。我们心灵就是一个果真，我们应该把这个心内心的果真守护好。如果守不好自己的心的一种果真的话，否则三有真。否则的话，三有的习气、三有的烦恼就会增上。如果三有的习气、烦恼增上，我们就会在轮回当中不断的流转，而且呢，就是会感受很多痛苦。这些痛苦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呢，你在轮回当中流转不可能没有痛苦，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想，反正大家都在痛苦，也不是我一个人在痛苦，好像觉得有点心安理得，但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很多痛苦是可以避免的，很多的痛苦是可以完全可以不让它不产生的。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之后不做。所以说，就任由它，就是说升起来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好好去做呢，或者说我们用这个时间去调伏，我们用这个时间去修行正法，就是说，我们就可能从现在开始，就是说，这个轮回的时间它就会很短了，它就会逐渐越来越少了。但如果我们不调伏呢，不修行的话，它的痛苦还会延续，还会延续，然后它就看不到边际的。但是如果我们去修行的话，这个修行的痛苦是有限度的。然后到了一定时间，当我们修行上来之后，然后调伏之后，它的痛苦是有限度的，我们可以控制它。我们可以自主它，是这样，不，我们就不会再愿意就心，就说那种没有办法就不由自主的漂流下去了。以前呢是不知道对峙，只有随波逐流，随着自己的业力啊，随着自己的我执啊，随着自己的烦恼啊。以前的话，不修学的时候就随波逐流，反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但现在呢，可以自主了，就知道一个可以自主的方法。那么这个事就是调心，哎，把自己心调服了。让我去主宰这个心，让我去主宰，把这个心主宰之后呢，我去主宰轮回，我就是不再轮回，不再选择轮回的事情。所以这方面也必须要认真的调伏。另外也有这样的事实：从前，世尊与比丘僧众到施主家中应供时，有国王种姓和婆罗门种姓的两个小乞丐。当那个婆罗门种姓的小孩去乞讨时，佛陀及眷属还没有用斋。所以他什么也没得到。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是说施主请佛陀和比丘僧去应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两个乞丐，一个是婆罗门种姓的，一个是国王种姓的。那么当那个婆罗门种姓的小孩去乞讨的时候呢，他就去找了。去找之后呢，就是说佛陀和眷属还没有用斋。他没用斋的话，就佛陀都没有用，他们这个施主也不会就是说把这些东西，佛陀还没用，僧众还没用，就不可能给你布施的。所以说他去了之后呢，没有得到什么，而且有可能遇到一些恶劣的仆人，还把他骂一顿、打一顿的可能性都有，是这样。所以他没得到什么任何东西，他去找了之后没得到任何东西。国王种姓的小孩是在世尊及眷属享用斋饭后去祈祷的。所以获得了许多剩余的甘美食物。那么这个国王种姓的小孩呢，他的时间，他选择去乞讨的时间呢，是在佛陀和这个世尊和僧众已经享受完了，享受完了还剩下很多很多的美食。这个时候呢，这个施主他供佛供僧的目的也达到了，僧众也吃完了，哎，剩下的东西他也很高兴布施掉，所以那个时候得到很多很多好多东西。他们二人下午在途中闲谈时，国王种姓的小孩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我具有财产受用的话，那么我在有生之年一定以衣食受用等一切之具供养世尊和他的眷属，并且恭敬诚侍他们。那么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国王种姓的小孩本身他相续当中可能有一定的福报嘛，是这样的，有一定的善心，有一定的福报，而且就是说得到了甘美饮食之后呢，更加激发了他内心当中这个善心，是这样。所以他得到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哎，如果以后我假如说以后具有财产受用的话，那我在有生之年当中一定要有最好的饮食受用呢，供养世尊和他的眷属，而且很恭敬的城市。婆罗门种姓的小孩子则恶狠狠地说：假如我拥有权力成为一国之主，那么我非要砍断那个光头沙门和他眷属的脑袋不可。那么这个婆罗门种姓的小孩呢，他可能相续当中的福报呢欠缺， 所以他导致他自己呢，就是说是内心当中有恶心，这个种子比较强盛。再加上的话，通过他因为他自己的福报欠缺的缘故，所以他时间也去错了，是这样的。他也没再加上他也没有得到这样一种饮食，可能内心当中也因为这个原因愤愤不平吧。所以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因为方方面面的因缘集聚吧，有些时候呢就没得到就没得到，他也不可能发这样一个大的恶愿。但是呢，就是说各种因缘在他相信当中都齐全的缘故，他就发了一个很不好的愿。他就说，就是相当于发一个恶愿嘛，或者说一种发了一个恶心。他如果我拥有权利的话，那我要杀死这个砍掉一个光头上，就是指佛陀。像这样的话，他的一种头和他眷属的头是这样的，就升起了一个很强烈的恶心。那么这个佛陀和这个僧众呢，就佛陀当然是无学的哈，就是他是完完全全的是三界导师，所谓功德圆满的。还有很多眷属呢，也有要么就是罗汉。要么就是说很多有学的圣者，要么就是具有清净戒律的比丘。我们就是说这个对境是很严厉的一个对境，这个对境很严厉，是这样。所以说你圆这个对严厉的对境生善心呢，它也容易得到大的善根。如果你圆这样一种这个严厉的对境，生恶心呢，也容易得到大的恶业。所以说前面我们讲，善业和恶业的，就是让成为重善业和重恶业的因缘之一，就是这个对境。这个对境，比如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佛陀啊，就说这个菩萨呀，还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圣小这些圣众啊，父母啊这些方面的话，都是比较严厉的对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圆这些呢，成为重善业或者重恶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国王种姓的小孩呢，他圆这个殊胜严厉的对境，发了这么好的心愿。所以他的业呢变成了众善业，咱们这个这样一种婆罗门的小孩呢，缘这个严厉的对境，发了很不好的恶心，所以他的业呢变成了众恶业，是这样的。说众善和众恶都容易很快成熟，就众善和众恶都容易很快成熟，这样的。所以后面呢就是很快就成熟了。那么成熟的情况怎么样呢？之后国王种姓的小孩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休息。其他树的阴影都已迁移了，但是国王种姓的小孩所在的树荫却始终没有移动。他这个因为这样一种善心呢，导致了很大的善根的福报。所以说就是说他在一个大树下休息的时候，虽然就是说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树荫就是太阳它会就是说移动嘛，树荫它也会移动，但是呢因为他的福报很大，已经他内心当中的善根已经在成熟了。所以说就是说是其他树的树荫都移动了，但是他自己是休息的一棵树的树荫一直没有移动，一直在护佑着他，是这样的，给他就遮挡阳光。当地的国王去世后，无有太子继承王位，他们便发出公告，需要一位具足福德威望之人做国王。就说这个国王去世之后呢，没有太子，然后呢，就是大家呢就说是这种，大家呢就说是商讨时候啊，我们就觉得应该找一位有福报、有威望的人，因为就随随便便推举一个人呢。可能你说我推举张三啊，他说我们不服，然后我们推荐李斯，他说我们这边说我们不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大家就说，那么找一个大家都能够大家都能够佩服的，就是说真的能就很明显有威望的、有福德的人来当我们的国王这样的话大家都没有什么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就想寻找一位具足福德威望的人做国王。他们人们四处寻找，有人发现一个睡觉的小孩。明明中午已过，但他上面的树荫仍然原地未动，于是唤醒他，请他继承了王位。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他们要找的是一个具有福德的人，具有福德。那么这个具有福德怎么体现呢？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一个树林里面的所有的树的树荫都移动了，就是他的一种树荫没有移动。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也没办法造假的，对不对？像这样的话就造不了假，所以说，这大家就看这个这么稀有的一种事情出现了，大家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具有福德的一种明显的体现，所以说就把他就是唤醒之后呢，请他继承了王位。后来他如愿以偿，履行诺言，供养佛陀和他的眷属。他当了王位之后呢，就是就说是。就是说如愿以偿，为了报答佛陀的恩德呢，就说是经常性的供养佛陀的眷属，这个方面也是他的善心就是说是他的心善地道善的一个事例。然后呢，就是说是另外一个呢，那个婆罗门种姓的小孩躺在一交通要道休息，马车疾驰而来，碾在他的脖子上，他断头而亡。因为他缘这个殊胜的对境，升起了一种恶心， 而且他升起了恶心，就是说很恶劣的恶心，他要想把佛陀的头砍掉，所以这个恶心导致他相续当中一下子累积了很重的恶业，是这样的。很多恶业就是说很快也就成熟了。他在这个交通要的休息的时候呢，被疾驰而来的马车掩在脖子上，断头而亡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事例，当然现在呢，如果我们就是说去寻找的话，在现在这个这么大的事业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是造了一很重的善业，造了很重的恶业，很快成熟果报的，这个也有啊，这个有很多是这样的。他们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没人去收集，没人去宣传，导致我们很多不知道的。但是还有更多的，其实都是下世成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事情怎么我们遇到呢？是吧？他就说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情况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情况就很快成熟的，有些呢就不一定很快成熟。所以这里面就只是选用了一些，再就是说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在佛陀在住世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前的时候，这么长时间当中，肯定会出现很多你造了这样一种这个善业恶业，就是说现实成熟的例子，肯定会找得到的，是这样。但是我们遇到遇不到的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不管怎么，一般的情况它都会就是说是一时成熟，一熟果就是下一世一时来成熟，不同的时间当中来成熟。那么这些方面就是说是现世很快就成熟了。意思说呢，我们就是说平时的话就对这个僧团呢，对这样一种佛像啊，对法宝啊，这方面的话经常性的生善心，经常性的礼拜啊供养，它也容易圆这些呢就是说生成一些很那种重的善业，就说是这个平时来讲的话，我们圆这些殊胜对境的时候，如果升起恶心的时候要马上要忏悔，如果不忏悔的话，有可能慢慢逐渐逐渐就变成一个重的恶业了。而且就这个重的恶业，它也会变成我们修道的障碍，我就是阻碍我们升起很多善妙的功德。如果经常唯一修学，心地善良，那么不但今生的一切所愿能称心如意，受到白法方面天神的保护，而蒙诸佛菩萨的加持，一切所作所为成为善法，而且临终时也不会感受气息分解的剧烈痛苦，后世还会获得人天果位，究竟现前圆满正等觉的果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经常的唯一修学心地善，因为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核心嘛，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核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就是说经常性的修持这样心地善良。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当成我们就是现在修行的重点。那么如果现在开始修行，其实在这个修行修成了，它的力量很大的。即便没有修成，我们在语言这个心地善良这个修法不断的修呢，其实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善根也在不断的积累当中。那么就是说不但今生的一切所愿能，这个就是他的修行这个心地善良他的一种利益啊。利益的话，就今生当中呢很多的所愿呢就容易称心如意，而同时呢也受到白法方面天神的保护，蒙受诸佛菩萨的加持。因为这些呢都和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心地善良和就是说是这个天道和就是说白法方面的天神他们想要就是说看到的一种情况相符合，修习心地善良呢和诸佛菩萨的一种菩萨道相符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们也会自然而然的就加持我们，一切所作所为呢都很容易变成善法，而且临终时呢也不会感受气息分解的强烈痛苦。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是每一个人他死的时候他会感受这个气息分解的痛苦，就四大分散。气息分解四大分散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识要从我们这个身体当中脱离出来，脱离出来之后呢，这个是需要这个就四大分解了，四大分解我们的心识要离开身体，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分解的时间会很长，而且这个过程会很痛苦。有些时候讲的时候呢，有些地方有些时候说的时候啊，就是说四大分解的时候，或者造恶业恶业很重的人，他分解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乌龟，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乌龟好像就活活的啊，活生生的就把这个乌龟从壳里面拽出来的那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识和身体分离的时候，四大分散的时候，这个气息分解的时候，其实是很强烈的痛苦的，这个痛苦会很强烈。但是呢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分解在内在分解，我们在外面的人看不到，我们看到它在断气了，我们看到它已经外气已经断了，已经呼吸中断了，但是里面内在的四大正在分解，这个时候这个痛苦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没办法感觉的，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每个人死之前是都感觉得过，但是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入胎啊、助胎啊等等的，这个就我们就忘记了，忘记了这样的四大分散的痛苦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在放在死苦当中观修。就我们要厌离轮回的时候，一个是生苦，生苦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观生苦，就是观了生苦之后呢，就觉得哎，如果再轮回、再入胎，他也又会感受再的感受这个痛苦。还有一个就是死苦，死苦的当中其中一个，死苦的其中一个就是四大分解。四大分解其实它的这个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去观想，认真观想之后啊，觉得如果我不修行呢，还会轮回，还会轮回的话，以后还会四大分解，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感受的痛苦。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好好修行，争取的话就是说获得解脱啊。如果以后要回来的话，都是以圣者的一种很自在的身份，他就不会感受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如果今生当中经常生善心，今生当中经常修善法、修菩提心的人哈，经常忏悔的人，他的罪业很轻，他的一种福报很重。他这个四大分解很轻微，然后时间很短，一下子就分完了，分解完了。然后就是如果说修的一些解脱业修得很好的，比如说修净土的业修得很好的，甚至于有的时候就不需要经历四大分解的痛苦，因为在临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了。阿弥陀佛来了之后呢，就是说你一死一断气，马上就通过佛力加持马上就走了，所以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感受就走掉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修善法的话，这些痛苦都实打实的就在前面已经等到我们了，就等你断气，断气之后这些痛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来。所以说你死完之后四大分解，然后中阴当中恐怖，然后中阴恐怖之后呢，然后还有中阴恐怖之后呢，然后还会有这些其他的这些就是说助胎啊，还有就是说出胎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很多很多这些痛苦，它都会就是说是不间断的就感受，而且就是说下一世当中的是生苦、老苦、病苦，又是死苦，然后又是这些又轮回，有的时候就是又到地狱啊、恶鬼啊，这个就是真的观想这个轮回痛苦的时候，就真正的觉得不管怎么样，就还是要认真修行。虽然就这个轮回太痛苦了，如果不修行根本就没办法解决问题，而且不单单是我自己的痛苦，其他众生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自己呢，现在也有责任，如果我以后我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一定要帮助众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分解的痛苦呢，其实是很难忍受的啊。如果罪业重的人，他这个分解的速度非常的慢，很慢很慢，他就是说分解的时间越长越慢，就越痛苦嘛，是这样的。他如果说有的时候就说，哎，你给我痛快的啊，一刀就杀了啊。如果就是说慢慢慢慢凌迟啊，慢慢一刀一刀把你刮死，这个时候呢就会很难受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现在我们丝毫不顾忌恶业，拼命造恶业的话，那么到临死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感受的一个四大分解。他就罪业越重，他四大分解的时间越长，他这个方面就是会越痛苦。那么如果你的善业很重，然后恶业很轻，或者你修了解脱业的话，他就会很快很轻。甚至刚刚讲的话，如果就是说你安住在空性当中，这方面都感觉不到，或者说你往生极乐世界，通过佛力加倍，直接一断气就走了，也不会有这些了，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断气，外气断了，它其实内在的内气还没有断，它还内在还在分解，但我们看它很平静或者怎么，它已经死了，或者刚刚挣扎了一会儿，哎，终于它挣扎完了，终于它的痛苦受完了，但只是我们觉得它的痛苦受完了，内在还在分解。更痛苦的还在里面，还在承受，是这样。但是这个方面就是，如果不修善法，善法不够的话，他就会这个就没办法了。反正就是说这个因果是非常公正的，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自作自受的一种体现吧。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应该认真真的去调伏恶业，修持这样的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话，如果善心一切所作所为成为善行，临终的时候不会感受到这个七七分解的痛苦，后世还会获得人天果位，这是暂时的获得人天果位，就近的现前圆满正等觉的果，就就近可以成佛。因此我们绝不能马马虎虎观察自相续而顶礼转绕，念经诵咒等装模作样的广行善事，而要懂得经常观察自相续，修学心地善良，这一点相当相当重要。所以看这些教言就是很有价值的教言啊，智慧的教言，很有价值的教言。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学这个教言呢，世间当中学再多的知识啊，读再多的书都没办法学到这些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些殊胜的佛法教言。因此说这里教会我们呢，绝不能马马虎虎的不观察自相续 啊，就也不发心啊，也不调伏自己的心，就在那种恶心啊，或者说无记心当中做顶礼啊，做转扰啊，做念经啊、诵咒啊等等，这个装模作样的修一些广行善事。但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没有刚刚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也许生不起那么强劲的善心。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后，一定要学习啊！不学习了，很多道理其实我们都不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呢，皈依了10几20年。他就说是没有学习过这些教研了，都不知道应该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10几20年当中，如果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真致力于学了这些窍诀，想想看呢，10几年当中修学心地善良的话，那么就是说你的心就会调伏到很调伏的状态了。而就是说10几年当中，你的所造的这些功德都是有质有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心地善良或者是菩提心摄持的一些是正确的，让你的善根完完全全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些善根。但是很多这些重要的信息就被我们放下了，就放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很多的商机，很多赚大钱的商机，你都不重视，都放弃了，放弃过去了。别人抓住的人早就已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了，你还在街边上卖豆浆啊，还干什么？还在这儿就是说拼命的挣扎。那么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假如说我们十几前天皈依前早就已经学到了这些窍诀，是吧？窍诀我们早就从佛法角度来讲早就富起来了。哎，我们就说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或者怎么样，提前富起来的人，所以说你的内在的功德你富起来，通过这些因素来的，不是随随便便来的，不是说你我做了很多，是吧？你做了很多，你没有什么质量，但是就是做了很多里面，如果你加入了很多信，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些因素的话，它可以把这个利益最大化的，比如说菩提心啊，比如说正确的方向啊，正确的这些善心啊，调伏自己的心啊。其实这一方面，如果假如说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就已经学到这个东西了，然后我们10几年20年之后，我们的心会调伏得很好。但如果就是说没有学的话，10几年前和后面还是差不多的样子，啊，就基本上来讲啊，没有什么大的转变。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修行佛法的话，应该不要马马虎虎。但这个不马马虎虎，还是来自于学习，还是要来自于就是闻思啊，不闻思你不懂。明明可以就是加入这些信息，你不知道不懂，就白白的错过了。错过了很多很多让自己增长很多纯净善根的功德。我们不能说我在修啊，我在做啊，你是在修是在做，但是里面就刚刚讲的，这里面很多重要的因素你没有。那这个重要的因素不是说你自己可以发现的，它是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而佛菩萨告诉我们呢，就在书里面，对不对？在法本里面，就在这些上师们讲的是，在把这些东西传递给我们。你不去听，你不学的话，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虽然在做，但是你就错过了很多很多，就是说让自己的一种善根有质量增长的一种机会。所以说，就是说在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应该啊，不能够马马虎虎的不观察自相续去做这些顶礼啊、转绕等等，而要懂得经常观察啊。你看这里面经常观察自相续，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哈。我们不要说天天在这讲这些，听的耳朵都听茧巴了，是这样的。其实这里面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经常观察自相续，而且要经常修学心地善良，一定要把自己心修得很善良。这一点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他就用了两个相当相当，所以相当相当的重要。这个方面不是说是随便讲一讲，礼貌性的讲一下很重要，其实真的很重要。所以说，作为修行者的我们来讲呢，对于这些传承上师的智慧的教研，无价之宝的教研呢，就是其实真正应该重视去做啊，因为他的这个法的加持很大。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就也利益不了我们；如果我们就做了，就能够利益我们，调伏我们。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如果去做的话，也相当于就看到了轮回的边际，看到了痛苦的边际了啊！就不管怎么样，我看到轮回的边了啊，我就是再努力一下，我就可以出轮回。但如果你不做的话，就看不到边际的，是这样的。好，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